崔慎游，字敬止，清河武城人。高祖崔荣，关中国子司业，谥号文，自有传记。曾祖崔翘，关中礼部尚书，东都留守。祖父崔毅，关中衢州刺史。父亲崔从，从小丧父，家境贫寒，寄居太原，与二哥崔能一同隐居山林，苦心钻研学问。正值战乱饥荒，甚至断粮，兄弟二人采集象石充饥，饮水筑茅屋，但蒋宋不停，整日怡然自得，不出山岩。这样过了十年，贞元初年，考中进士，出任山南西道推官，府公严镇以特殊礼遇待他，因父丧离职，兄弟在父亲墓旁结庐守孝，亲手种植松柏，扶桑期满，不应征召。很久以后，西川节度使韦高开拓西南夷，设置两路运粮使，奏请崔从掌管西山运物，后来代理琼州事务。等到韦高去世，副使刘辟抗命，想吞并东川，把计划告诉崔从。崔从写信劝谕刘辟，刘辟发怒，出兵攻打他，崔从绕城据守，始终不服从他。高崇文平定蜀地，从事受牵连，多被处死，只有崔从因抗拒刘辟得以免罪。卢坦在宣州征召他为团练观察副使。元和初年入朝，多次升迁至吏部员外郎。元和九年，裴度任中丞，奏请崔从任侍御史之杂，守右司郎中。裴度任宰相，任用崔从代理自己为中丞。崔从气度孤高严峻，在朝中正色立朝，弹劾不回避权贵宠臣。事情涉及御史台或交付内廷的，一定上章论列，请求归有关部门处理。选拔御史，一定先选质朴稳重、正直谦退的人。改任给事中，数月后出任陕州大都督府长史、陕国团练观察使兼御史中丞，次子金鱼带。入朝任尚书右丞。资清叛贼被平定，镇州王承宗恐惧，上表请求割让德，第二州赎罪，又令两个儿子入朝侍奉。宪宗选派使臣宣谕，崔从中选。议论的人认为王承宗罪恶滔天，多奸诈，入朝的两个儿子一定不是亲生，人们很担忧。崔从到魏州，田弘、正因路经敌境，想派500骑兵护送，崔从推辞，只带十几个童仆骑马直达镇州，在球场宣读敕令，三军集合。崔从晓谕顺逆之理，言辞慷慨，军士感动，王承宗流泪，礼节更加恭敬，于是和彦德、第二州的户口拂印而回。这年八月，出任新元尹、御史大夫、山南西道节度观察等使。监军使知道皇上想重用他，常替宦官传达懿旨，想要他贿赂，崔从始终不回应。穆宗即位，征召授官尚书左丞。长庆二年，任检校礼部尚书、福州刺史、福方丹言节度等使。夫至靠近京畿，神策军阵相望，违禁犯法，历任不能制止。而崔从安抚遏制上奏，军事畏惧。党项羌人有带养马来交易的，必先送给主帅，崔从都不接受，安抚小玉打发他们离开。各部羌人不敢为盗。长庆四年，入朝任吏部侍郎，不久改任太常卿。宝历二年，任检校吏部尚书，充任东都留守。太和三年，入朝任户部尚书。李宗闵执政，因崔从与裴度、李德裕交好，厌恶他，改任检校尚书右仆射、太子宾客、东都分司。崔从请假百日，罢官，舆论归咎执政。李宗闵害怕，太和四年三月，征召授官检校左仆射兼扬州大都督府长史、御史大夫，充任淮南节度副大使、知节度使。扬州府原有九区之力，资产奴婢交易都有税率，扬有口算，每年收取利润供给费用，崔从全部废除。就至官吏陆奉有布帛加箍的供给，节度使不在此例。崔到任后，一律估价折算发给。太和六年十月，在镇去世，赠司空，谥号真。崔从年轻时以贞节谦退恭谨自处，不交结权势，忠厚方正严肃，正直的人多推重敬仰，官阶品级因立门己，始终不请求。四次担任大镇节度，家中没有歌舞女乐，世人朋友多称赞他。崔慎游， 太和初年考中进士，又登贤良方政治科，聪明强记，气量端正宽厚，有父亲风范，出任诸侯府幕僚。大中初年入朝，任右拾遗、员外郎、知制告，正式授官舍人，召入充任翰林学士、户部侍郎，两次任节度使，入朝任工部尚书。大中十年，以本官同平章事兼集贤殿大学士，转兼修国史、上柱国、加太中大夫兼礼部尚书。起初崔慎游与萧业同在翰林，感情不融洽，等到崔慎游任宰相，罢免萧业学士。不久萧业从叛度之升任平章事，恩遇很浓。萧业引荐刘湍共同主持政事。大中十二年二月，下诏说太中大夫、中书侍郎兼礼部尚书，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兼修国史、上柱国、次子金鱼代崔慎游继承美德门风，承袭家族贵位，士绅伟望，礼乐上流，挺立松竹的真姿，伏羲兰孙的美形，自居名气，多次经历清华之职，翰林才华擅长多能，伦格文辞推为巨礼，人情更加和美，声誉很高，再立二卿之崇，屡次阐发六条之化，于是加以奖赏任用，更委以重任，多次开启家谋，不久参与大权，而周历寒暑，进见气能，道以显于始终，恩其有益于中外，可任检校礼部尚书、子州刺史兼御史大夫、剑南东川节度使。咸通初年，改任化州刺史、潼关防御、镇国军等使，加检校司空、河中尹、河中进将节度使，入朝任吏部尚书，因病请求退休，受太子太保、东都分司，去世。儿子崔胤，弟崔安前。崔安前，字敬之，大中三年考中进士。咸通年间多次担任清要显职，出任许州刺史、中武军节度观察等使。乾伏年间升任成都尹、剑南西川节度等使。黄巢之乱，跟随西宗到蜀地，王铎任诸道行营都统，奏请崔安前为父，收复两京，因功累，赐加官至检校侍中。隆济初年，青州王敬武去世，朝廷命崔安前接替。王敬武的儿子王世范抗命，崔安前赴镇。到地州，刺史张禅派出周兵攻打青州，被王世范击败，朝廷最终受王世范节钺。崔安前回京师，累赐加官至太子太傅，去世，赠太师，谥号真孝。儿子崔拟、崔乙。崔拟景福年间任起居郎，崔乙任右拾遗，崔拟累官至尚书。堂兄崔能少年立志苦学，多次被征召到史府。元和初年任蜀州刺史，元和六年转任黔中观察使，因被南蛮进攻，失陷郡县，贬永州刺史。穆宗即位，弟弟崔从位居显要，征召授官将作监。长庆四年九月，出任广州刺史、御史大夫、岭南节度使，去世。儿子崔彦曾有才干气局。大中末年，历任三郡刺史。咸通初年，多次升迁至太仆卿。咸通七年，任检校左散骑常侍、徐州刺史、御史大夫，充任武宁军节度使。崔彦曾通晓法律，性格严厉急躁，因徐州军队骄横，命崔彦曾治理，他长于抚养而短于军政，任用亲信官吏尹堪、徐行俭担任要职，二人贪婪卑劣，不体恤军旅，士兵怨恨。此前咸通六年，南蛮侵犯武馆，攻陷交趾，诏命徐州节度使孟求招募二千人复员，分八百人戍守贵州，旧制三年轮换，至此戍卒请求轮换，尹堪以军库匮乏，难以发兵，且留旧戍一年，戍卒家人非书桂林，戍卒愤怒，牙关许吉、赵可立、王佑成、刘景、傅季、张石、王弘立、孟静文、姚州等九人，杀死都头王仲甫，立梁料判官庞勋为都江，众人冲入监军院夺取兵器，于是劫掠湘潭、衡山两县，掳掠丁壮，擅自回师。沿江从浙西进入淮南界，由浊河到达泗口，部众千余人，每将过郡县， 先令唱族表演傀儡戏以观察人情，担心被拦截。祭离四口，崔彦曾令压牙田后检未遇，又令都虞后元密在任山馆埋伏。庞勋派官吏送状起申诉，说军事思归，事不能遏，愿到府外解甲归兵。便回家，崔彦曾发怒，诛杀来使。庞勋等率重工打宿州，攻陷，取出官库钱财招募。第二天，北兵2000人，于是掳夺船5000余艘，不足在船，骑兵加岸，鼓噪前进。元密发伏兵拦截，被贼击败。当时亡命之徒归附贼人如是，崔彦曾驱赶城中丁南守城。咸通九年九月十四日，贼兵逼近徐州。15日后，每天早晨大雾不开。16日，崔彦曾诛杀逆族家口。17日，昏雾更甚，贼兵四面斩关而入。庞勋先夜汉高祖庙，便入崖城。监军张道景相见，不交一言，于是停在大鹏馆。收捕尹堪、徐行俭及判官交落，李卓、崔运、温庭浩、韦廷义并杀死。第二天，贼将赵可立杀害崔彦曾，庞勋自称武宁军节度使。崔慎游的儿子崔胤，崔胤字昌霞，乾宁二年考中进士。王仲荣镇守河中，征召为从事。入朝多次升迁至考功，吏部二员外郎、转郎中、给事中、中书舍人。大顺年间，历任兵部、吏部二侍郎，不久一本官同平章事。当时王室多故，南北司争权，各自树立朋党，外结藩帅。崔胤长于阴谋，巧于依附，外表凝重而内心险躁。自李茂贞、王行于事乱，兵势不逊，杜让能、韦昭度相继遭诛戮，而宰臣崔昭伟深结王行于以自固，而待崔胤以宗人之分，屡次荐举任用，多次升迁至中书侍郎、判户部事。昭宗出幸石门，崔胤与同列徐彦若、王团等跟随，车驾还宫，加礼部尚书，并赐号扶威匡国治理功臣。乾宁三年，李茂贞进犯京师，崔胤护从昭宗到化州。皇帝为杜让能、韦昭度、李希平反，惩罚崔昭伟先前之恶，罢免崔胤正事，任检校兵部尚书、广州刺史、岭南东道节度等使。当时朱全忠正称霸关东，崔胤秘密致书朱全忠求援。朱全忠上书陈述崔胤功劳，不可离开辅弼之位。崔胤已到湖南，又召回授官平章事。崔胤既得汴州之援，颇弄威权，恨徐彦若、王团揭发崔昭伟旧事，身家排挤。不久出徐彦若为南海节度，又挑剔王团交结赤史，同威宗社，让朱全忠上书润之。光化年间，贬王团西州司马，赐死于蓝田驿。诛杀中尉宋道弼，警务修。从此朝廷权政皆归于己，兼领三司使务。宦官侧目，不胜气愤。及至刘季树幽禁昭宗于东宫，以德王监国。刘季树畏惧朱全忠之强，不敢杀崔胤，只罢去之政事，落使务，守本官而已。崔胤又致书于朱全忠，请出兵反正。所以朱全忠令大将张存敬急攻进将河中。崔胤因天子被囚，诸侯观望，有神策军巡使孙德昭颇怒刘季树费力，崔胤探之，令判官石简与孙德昭交游，探其深意。美酒酣，孙德昭气下，石简知其诚意，于是与他谋划说，如今中外大臣自费力以来，无不含怒，至于军旅也怀愤晚，如今谋反的只有刘季树、王仲先罢了。足下诸此二数，恢复地位，垂名万代，如今正是时候，迟疑不断，则攻落他人之手。孙德昭致谢说，我是军吏，社稷大计，不敢自专，如相公委派，不敢回避。崔胤于是割衣带，手书以通其意。12月30日，孙德昭伏兵诛杀刘季树。昭宗反正，崔胤敬畏司空，复之正事，兼领杜支、盐铁、三司等使。第二年夏天，朱全忠攻陷河中，进将进军到桐华。中尉韩全惠因为崔胤勾结朱全忠，担心汴军逼近京城， 请求罢免崔胤的宰相职务，解除他的使职。当年冬天，韩全慧挟持昭宗前往凤翔，崔胤怨恨皇帝被废黜，不随从护驾，派使者告诉朱全忠，请求在祁阳迎接皇帝，并让太子太师卢之游率领百官迎接朱全忠进入京师。起初，朱全忠到华州派长书记陪朱入奏凤翔，说想用兵士迎接皇帝。等进入京师，又上表说，我独自兼任四镇节度使，侍奉两朝，分治数千里封地，受恩20年。即使微小如物类，尚且懂得感知恩德，何况我忝烈人伦，怎能忘记报效？我昨日率领兵士奔赴朝廷，随即经过京畿，远迎车驾。最初因幕僚当面奉承德音，随后有宰相多次飞送密信，有的说京城纷扰，委托我处理朝政；有的说皇帝流亡，让我在近郊奉迎。因此我远离藩镇，不辞疲劳。昨日奉诏书兼有口斥，令我迅速撤回兵士，暂且返回本镇，并派遣百官前往行在。看到奉旨上的诏书，如同面对弹尺，识别龙衣上的玉札，如同轻剑淬盖。然而我知道，从来的书诏都出自宰相，每次降下宣传都不是圣旨。致使我误率军队突然进入关机，本意是迎驾之行，反而背负胁迫君主之过。我现在正与李茂贞约定，消除两地猜嫌，早日让皇帝回京，以符合天下人的恳切期望。至于宰相百官以下，并非我擅自阻留，请求下诏让他们前往行朝，以备还驾。昭宗得到朱全忠的表文，对崔胤更加愤怒。当月26日下诏说，享受君主的俸禄，应当致力于尽忠，执掌国家的权柄，应该思考治理之道。如果有人多次承受特殊恩遇，接连执掌重权，突然萌发狂妄叛逆之心，忽然制造倾覆危险的计谋，人们知道不能容忍，上天也难以宽容。扶危定乱治理功臣，开府仪同三司、守司空，兼门下侍郎、同平章事、充太清公使、弘文馆大学士、盐资库使、诸道盐铁转运等使、判度之、上柱国、魏国公、10亿5000户崔胤、世代公卿，接连佩戴归族。年轻时名声显赫，壮年位列公卿，志趣有闻，行止可嘉。我采纳群臣意见，询问舆情，希望有小康之志，于是提拔重用，却不知漏之难满，小气易盈，毫无报国之心，只做危害国家之计，四次居于最高职位，无一可称道。哪有都城之内聚集兵甲，暗中豢养死士，将要扰乱国法，聚集猛士以保护自己的一方，致使刁斗生远连右府，开始将京兆府官前委托圆规招募士兵，后来用杜知事的专卖利润让陈班聚兵，事情脱离朝廷，权力归于私事，百官休戚都在他顾盼之间，四方是非系于他指呼之际。林胡焕一向奸诈纤巧，操守不堪，用作心腹，共同张大声势，于是让他滥居深宫，每天在内廷迷惑朕身，伪造书诏，导致这次流亡正是你的原因。哪有权力重大，地位崇高，恩深奖厚，却毫不警惕，反而更加放肆，公然勾结外宾，图谋不轨。我因为市民流散，战事繁多，于是命令宰相与他商议，五次派遣内使，一次进献表彰，他坚决卧床不来，如此抗拒征召，况且又拘留百官，废缺朝会，人们已经奔逃惊慌，我必须出行寻衅。果然看到兵车缠绕车驾，火光映照宫围，烟尘蔽天，干戈遍野，导致我奔逃急迫，到达祁阳，翠辇未安，铁骑随即到来，围逼行在，焚烧房屋。看到这种危险，过错该由谁承担？近来朱全忠上表彰，并派遣幕僚陈述，说宰相连续飞送密信，催促他的兵士西上，仔细分析煽动之言，谁能测知包藏之心，无功于人，为国家生事，为君之道，委托给宰相，事务繁多，怎能亲自处理？将所有机要事务交付给你主张，辜负我多少，制造祸乱到如此地步，仍保留大体，不算无恩，可责罚授予朝散大夫、守工部尚书。当初天复年间恢复地位之后，宦官尤其畏惧崔胤，事无大小都禀告他。 每次在内殿奏对，晚上则点灯继续。崔胤常劝说昭宗请求全部诛杀宦官，只用宫女掌管内廷事务。中尉韩全惠、张鸿雁、袁义简等人探知此事，在皇帝面前哀求保全性命，于是下诏让崔胤将机密事用囊封进城，不再口头奏报。宦官无法知道他的谋划，于是寻求识书的美妇人进献宫内，以侦查隐秘之事。因此崔胤的谋划颇多泄露，宦官每次相聚流泪，更加不安。所以韩全惠等人做出劫持皇帝的计划，是由于崔胤嫉妒太过分了。等到朱全忠攻打凤翔，崔胤寄居华州，为朱全忠谋划称王之策。天福二年，朱全忠从旗下返回河中，崔胤在渭桥迎接拜见，捧杯祝寿，持板为朱全忠唱歌，并亲自撰写歌词赞颂他的功业。三年，李茂贞杀死韩全惠等人，与朱全忠通和，昭宗紧急下诏征召崔胤前往行在，共四次下诏，三次赐给朱书玉札，崔胤称病不复。等昭宗出凤翔，崔胤才在中路迎接，当天降至，恢复旧官，主持政事，进位司徒，兼判六军诸卫士，并下诏将家迁入左军，赐给仗卧器用石车。崔胤奏请京兆尹郑元圭为六军副使。崔胤与朱全忠奏请罢免左右神策、内诸司等使以及诸道监军、副监、小使。宦官300余人同一天在内侍省被斩首。诸道监军随处斩首上报。昭宗起初前往凤翔时，任命卢光启、韦一范、苏简等人为宰相。等回京后，崔胤都贬斥了他们。又贬陆以为夷王父、王普为太子宾客、学士薛一举为夔州司户、韩沃为蒲州司户、姚继为景王府咨议。所有随从皇帝流亡的官员贬诛的30余人。只用裴植为宰相，因为他孤立容易控制。宦官既已全部屠杀，诸使全部罢免，天子传达诏命，只让宫人宠言等人宣誓。但欺君害国的事不忍听闻。崔胤所喜欢的是卑下之人，所厌恶的是正人君子。人人恐惧，朝不保夕。当年十月，朱全忠的儿子朱友伦在京师宿卫，因积居坠马而死。朱全忠疼爱他，杀了参与积居的10余人，并怀疑崔胤阴谋，因此对崔胤发怒。当初天子回宫，朱全忠东归，崔胤认为事权在自己手中，担心朱全忠急于篡位，便与郑元圭谋划招兵买马，以抵御李茂贞为借口。朱全忠知道他的意图，听从了他。崔胤拆毁城外的木塔，取铜铁制造兵器。朱全忠命令汴州军人入关应募的数百人。等到朱友伦死，朱全忠发怒，派他的儿子宿卫军使朱友亮诛杀崔胤，而应募的士兵突然出现。四年正月初，崔胤被贬为太子宾客，不久被汴军所杀。崔胤阴险乐祸，外表显示宽宏。当初拜为平章事时，他的叔父崔安前对亲信说，我父兄刻苦树立门户，一旦终究会被资郎所败坏。果然如他所说，崔胤累加至侍中，封魏国公。当初朱全忠虽窃据河南方镇，但畏惧河朔、河东，没有萌生问鼎之志。等得到崔胤作为向导，才奠基潼关，开始谋划篡国。自古以来与盗贼勾结、父王宗社，没有比崔胤更厉害的了。他有儿子崔有林，崔巩是柏林安平人，祖父崔毅，父亲崔挺，贞元初年考中进士，元和初年累官至少府监，四年出任同州刺史，去世。崔挺有8个儿子，都做到高官，当时人把他们比作汉代的荀氏，号称八龙。长子崔棍，贞元18年考中进士，右至侧登科，出仕诸侯府，入朝为尚书郎。太和初年，累迁给侍中，宣慰幽州符合旨意。不久兴元兵乱，杀死李将，命崔棍平定包中之乱，三军肃然从命。出使回来，改任工部侍郎。四年冬天，拜京兆尹。五年四月，改任尚书右丞。六年12月，出任江陵尹、御史大夫、荆南节度使。八年，入朝为兵部侍郎，转任吏部，全判左丞事。开成二年，正式拜左丞。 当时弟弟崔巩为金兆尹，兄弟并居显要职位，以本官权判兵部西权、吏部东权事。三年，检校户部尚书，判东都尚书省事、东都留守、东畿汝都防御等使。会昌年间，迁迎清光禄大夫，检校吏部尚书，新元尹，冲山南西道节度使。因弟弟崔巩罢相贬官，崔衮也被罢正归东都。五年去世，孔氏已颜回，然有的品行列于四科之首。汉代以巡视陈氏之门比作八楷，如今眷顾当时的贤哲得到这样的美名，因此举行侍中之恩，以抒发对贤良逝去的叹息。故山南西道节度使崔衮，诚信明达，履政居中，精纯细密，近于积微，有子正的精忠，得公绰的寡欲。礼乐二世作为自身文采，仁义五常自成家范，往日以宏大的气量列于大观。适逢贤相受污，朝廷一法依常儒之道，以孤护正人。如果没有京兆之言，怎能听到非罪之论？既是魏齐之职，更彰王凤之邪。在朝中庄重神色，群公耸视，直言不挠，善于审讯，历任名藩都留下遗案，居常慎独，清廉则畏惧人之。从青筋到白首，恭谨之志始终不变。未登台阶，实复公论，追赠左相，以示忧崇，可赠尚书左仆射。崔巩是崔衮的同母弟，因书判拔萃高等，多次担任食府幕僚，性格威严持重，尤其精通吏治。太和初年，累官四州刺史，入朝为太府卿。七年正月，拜广州刺史，岭南节度使。在延英殿谢恩，皇帝询问安抚治理南海的事宜方法，崔巩奏对明辨，皇帝深为嘉奖。当时高宇镇守徐州，承继王志兴之后，军队骄横难以控制，军事多次犯法，皇帝想选择有威望的统帅去管理，久难其人。适逢崔巩言事慷慨，皇帝对宰臣说，崔巩言事神气精爽，此人可以管理徐州人。于是以王茂元带崔巩镇守广南，授崔巩兼检校工部尚书、徐州刺史兼御史大夫，充武宁军节度徐四豪观察使。开成初年，就地加检校兵部尚书。二年，检校吏部尚书，又金吾大将军，充节使。六月，迁京兆尹。这年京畿旱灾，崔巩奏请将进入宫中的产水十分酌量减免九分，赐给平民灌溉田地，皇帝同意。三年正月，盗贼在亲人里作案，想杀宰相李时。盗贼出自禁军，崔巩因捕盗未获被罚俸料。会昌初年，李德裕掌权，与崔巩亲近，累迁户部侍郎，充诸到盐铁转运等使。不久，以本官同中书门下平章事，累兼刑部尚书、门下侍郎，进阶迎清光禄大夫，兼尚书左仆射。一向与崔铉不和，等到李让仪引荐崔铉辅政，代替崔巩领使务，于是挑剔崔巩领使时胡乱支破宋华院盐铁钱90万贯文，又说崔巩曾保护刘从谏，因此被贬为李州刺史，再贬恩州司马。宣宗即位，因赦赵桓为太子宾客，出任凤翔节度使。三年，崔铉再次之政事，崔巩称病请求罢职。志书说，将相大臣与国家同体，诚心想自行便利，怎能不听从？但如果时机不当，涉及弊事。前凤翔陇州节度观察处置等使、光禄大夫、检校尚书右仆射兼凤翔尹、御史大夫、上柱国、安平郡开国公，十亿二千户崔巩，早年以气量才能周立显要职位，行己常称其有替，在宫也竭尽精忠。自在前朝受贬责，远移南疆，到我四位，颇闻佳名，因此剖腹进官，扬金右辅，为国家屏障，正资谋游，近来犬戎书城归还我故典，下面商议那款，并筹划开疆，应当率先起行，以赴此宠待。忽然看到退贤的请求，颇乖清静倚仗之诚，臣立之方岂无其道，非为自身之故，或许与此不同，因其故老特为幽容，始居清宫之府，仍从分落之命，君臣理分。 我无愧焉。可太子少师分司东都，不久去世。儿子崔娟大中四年考中进士。崔巩的弟弟崔敬、崔藻、崔瑜、崔求、崔相。崔敬因书判拔萃，开成年间累迁至刑部郎中。会昌年间历任三郡刺史，官位终于方振。崔藻开成初年担任吏部郎中，转任给事中。会昌初年出任陕国观察使，升迁河南尹，后入朝任御史中丞，转任吏部侍郎。大中初年改任兵部侍郎，充任诸道盐铁转运使。崔铉再次辅政后，罢免了崔藻的转运使职务，任命他为检校兵部尚书兼河中尹、御史大夫，充任河中进将慈禧等州节度观察使。大中七年入朝任左丞，再升迁为刑部尚书。他的儿子崔涛大中初年考中进士。崔瑜字朗氏，长庆初年进士及第，又通过制科考试登科。开成末年逐步升迁至礼部员外郎。会昌初年以考功郎中身份负责起草诏令，受任中书舍人。大中五年升任礼部侍郎。大中六年主持科举选拔，当时被认为选拔了有才之士。大中七年代理户部侍郎，晋封柏林子，食邑500户，转任兵部侍郎。他的儿子崔旦，崔旦大中十三年考中进士，逐步升迁至礼部员外郎，最终官至吏部侍郎。崔旦的儿子崔远，崔远隆纪元年考中进士。大顺初年以员外郎身份负责起草诏令，被召入充任翰林学士，正式受任中书舍人。乾宁三年转任户部侍郎，柏林县南，食邑300户，转任兵部侍郎承旨。不久以本官同平章事，升任中书侍郎兼吏部尚书。天佑初年跟随昭宗东迁洛阳，被罢免相位，改任右仆射。天佑二年因柳灿迎合朱全忠的旨意，被多次贬官至白州长史。行至华州时，在白马驿遇害。崔远文才清丽，风度端庄严谨，人们都仰慕他的为人，当时将他视为定作梨，比喻是宴席上的珍品。崔求字叔修，宝历二年考中进士。会昌年间担任凤翔节度判官，后入朝任尚书郎。他的儿子崔独，崔独大中末年也考中进士。崔氏家族在咸通乾伏年间，兄弟子弟中身佩官印，拖着绶带，历任台阁、藩镇岳穆等职的有20多人。大中以来的显赫家族，当时推为第一等。如君字子和，本是范阳人，祖父如炯，父亲如济。如君元和四年考中进士，又通过书判拔萃科考试，调任补教书郎，多次在诸侯幕府中任职。太和五年升任左补阙，与同僚为宋申锡申渊，由此知名。历任尚书郎，出任常州刺史。太和九年受任给事中。开成元年出任化州刺史、潼关防御、镇国军等使。同年冬天接替李从一任广州刺史、御史大夫、岭南节度使。南海有外国商船之力，珍奇货物聚集，前任官员设法谋利致富，凡在南海任职者无不满载而归。如君性情仁厚宽恕，为政廉洁，请求让监军兼任侍博使，自己完全不干预。从贞元以来，官员因罪流放岭南的，因此去世，子孙贫困潦倒，即使遇到赦免也不能自行返回。凡在辖境内的，如君减少自己的俸禄为他们购置棺木，遇有家人患病去世的，就为他们提供医药和并列安葬，孤儿幼女为他们操办婚嫁，共数百家。因此山岳的习俗都佩服他的得意，政令不严，而人们自然教化。三年任满将交接时，华人和蛮人数千人前往朝廷，请求为他建立生祠，铭刻功绩，颂扬德行。此前本地人与蛮僚杂居，互相通婚，官吏有时阻挠，导致互相引诱作乱。如君到任后立法规定，华人与蛮人分开居住，不通婚，蛮人不得购置田宅，从此边境肃清，不再互相侵犯。会昌初年升任襄州刺史、山南东道节度使。会昌四年诛杀刘枕后，任命卢军为检校兵部尚书、 兼潞州大都督府长史，昭义节度，则潞行名祠观察等使。同年冬天，诏令卢军派出潞州军队5000人戍守待北。卢军登城楼践行送别，士兵的家属设帐幕观看。潞州士卒一向骄横，因此与家人诀别时乘醉倒戈攻打城门。监军率州兵抵御，到傍晚安抚劝慰才平定。诏令卢军入朝，受任户部侍郎，判度之升任户部尚书。大中初年，任检校尚书右仆射、汴州刺史、御史大夫、宣武军节度、宋博汴尹观察等使，就地加授检校司空。大中四年，入朝任太子少师、晋卫上柱国、范阳郡开国公，食邑2000户。大中六年，再次任检校司空、太原尹、北都留守、河东节度使。大中九年，诏令说河东军节度使卢军才识广博通达，敏锐明察深远，蕴含山河之灵气，怀抱虎脸之气，多才却不炫耀，韬光养晦而名声显扬。从岭南到太原5次调换节钺，仁德之声载道，公众舆论更高，藩镇的和气不衰，台阁的清风常在，应当升任宰相之位以表率群臣，可任尚书左仆射。卢军历任朝廷内外官职，事功更加显著，后辈子弟多官至台省要职。到此时紧急征召，以为将担任辅弼之臣，虽然位居尚书左仆射，心中却很失望。常称并不处理政事，与亲友在城南别墅游玩，有时数日才回家一次。宰相林胡桃厌恶他，于是罢免了他的仆射之职，仍加检校司空，守太子太师。舆论认为卢军是长者，责怪林胡桃弄权。林胡桃感到害怕。大中11年9月，任命卢军为检校司徒，同中书门下平章事、新元尹充任山南西道节度使，后入朝任太子太师。去世。裴修，字公美，河内济源人，祖父裴宣，父亲裴素。裴素贞元年间从常州刺史兼御史中丞、越州刺史、浙东团练观察等使任上，当时山贼立煌引诱山越作乱，攻陷浙东郡县。裴素召集周兵讨伐平定，并记载此事，名为《平戎记》，呈上。德宗赞赏。裴素生有3个儿子，裴筹、裴休、裴求，都考中进士。裴休志向操守，坚定正直。童年时，兄弟们在济源别墅一起学习。裴休整年不出别墅门，白天讲解经籍，晚上研习诗赋。有渔人送鹿肉给裴筹，裴筹、裴求烤了鹿肉，叫裴休来吃。裴休说：“我们是穷书生，蔬菜食物都不充足，今天吃了肉，明天怎么继续？不宜改变饮食，独独不吃。”长庆年间参加乡试登第，又因贤良方正科考中甲科。太和初年，历任各藩镇征召，入朝任监察御史，又补缺使馆修撰。会昌年间从尚书郎历任数郡长官。大中初年，逐步升任户部侍郎，充任诸道盐铁转运使，转任兵部侍郎兼御史大夫，仍兼领转运使。大中六年8月，以本官同平章事，仍判转运使。从太和以来，重臣兼任转运使的，每年漕运江淮米不超过40万石，能运到渭河仓的不到1/3/4。漕吏狡猾贪腐，各种原因导致沉船损失，官船沉没的每年70多艘。沿河监吏严重扰乱了刘晏的法度。到裴休兼任转运使，分别命令辽左深入查究其弊端，因此经过的地方都让县令监管漕运事务，有能力的给予奖励。从江津到渭口以40万人的佣工，每年计钱28万贯，全部归给漕吏，巡院不得侵吞。提出新法共10条，上奏施行，又制定税查法20条，上奏施行，舆论认为正确。起初裴休掌管转运使3年，漕运到渭河、黄河仓库的米达120万斛，再没有沉船之弊。多次转任中书侍郎兼礼部尚书。裴休在相位5年。大中10年罢相，任检校户部尚书、汴州刺史、御史大夫，充任宣武军节度使。同年冬天，进阶金子光禄大夫、上柱国、河东县子，食邑500户， 守太子少保，分司东都。大中十一年冬天，任检校户部尚书、潞州大都督府长史、御史大夫，充任昭义节度、潞慈行民观察使。大中十三年十月，加检校吏部尚书、太原尹、北都留守、河东节度观察等使。大中十四年八月，以本官兼凤翔尹，充任凤翔陇州节度使。咸通初年，入朝任户部尚书，逐步升迁吏部尚书、太子少师，去世。裴休性情宽厚仁惠，为官不崇尚严苛明察，而官吏百姓都敬畏服从，善于写文章，长于书法，自成笔法。家中世代信佛，裴休尤其精通佛经。太原、凤翔靠近名山，有很多僧寺，处理正事的闲暇，游览山林，与义学僧探讨佛理。中年以后，不吃荤血食物，常斋戒，并除嗜欲，香炉佛经，不离书斋，咏歌赞颂作为法乐，与尚书何干高都以法号相称。当时人看重他的高洁，但认为他太过分，常以言语嘲讽他。裴休不以此为忤。裴求，字冠石，也考中进士。裴休的儿子裴赞不支持这个字的发音。杨收，字藏之，同州冯翊人，自称为隋朝越国公杨素的后代。高祖杨戊戌，因贤良志科考中，最终官至朔州司马。曾祖杨佑烈，最终官至宁州司马。祖父杨藏器，任滨州三水城。父亲杨仪直，最终官至濠州陆氏参军。家中世代为儒，杨仪直客居苏州，以讲学为业，因此定居吴地。杨仪直生有四子，杨发、杨甲、杨收、杨延。杨发，字质之，太和四年考中进士，又通过书判拔萃科考试，出仕任教书郎、湖南观察推官，再次被征辟为西蜀从事。入朝任监察御史，转任侍御史，逐步升迁至礼部郎中。大中三年，改任左司郎中。宣宗追尊顺宗、宪宗等尊号，礼院上奏说宗庙中神主已题写旧号，请求改造并重新题写，诏令礼官商议。杨发与多官郎中卢伯进献意见说，臣等考察旧典，立主生父之后，在礼制中没有改造的文字，也没有重新加尊谥改题神主的先例，遍寻远古完全没有这样的记载。周代给太王、王继、文王加谥，只是因为德性符合称王周朝，于是加王号，没有听说改谥易主。况且文物大备，礼法可称，罪在两汉并没有这样的事。光武中兴，定都洛阳，派大司马邓禹入关，奉迎高祖以下十一帝后的神主附祭于洛阳宗庙，这是因为神主不应该新造。从魏晋到周隋，虽然历代有放纵的君主，也有知礼讲学之事，没有听说家世追尊改主重提，写在史册上可以查证。如今译者只引用东晋重造郑太后神主一事作为证据。臣认为郑太后本是琅琊王妃，去世后已附祭于琅琊底庙，后来母以子贵，将要生父太庙，贺询请求重造新神主，改提皇后之号，背礼告父，当时采用了这种做法。臣认为诸侯庙主与天子庙主长短不同，如果用王妃八寸之主的尺寸配享至尊，礼制似有不同。当时谄媚神主，贪图君主私利，采用这种谬礼改造神主，与东晋之事相比，又绝非适宜。况且宣仪皇后并非穆宗之后，实际上是武宗之母，母以子贵，已经附祭于别庙，正合礼制，祭祀并无亏缺。如今如果从四至尊提神主为太后，因臣因子正得其宜，现在却另造新主，提字去掉太字，就是穆宗去世之后，臣下追行作病之礼，亵渎扰乱正经，实在令有识之士惊骇。臣当时同在朝列，确实知道其谬误。根据汉律，擅自议论宗庙者已大不经论处，又当时没有下诏让群臣议论，于是沉默不敢说话。如今又想重用东晋的谬礼，污秽亵渎圣朝大典，承蒙下问，怎敢不进言。臣谨按本朝前例，很有明文。武德元年五月，在长安通义里就庙被法驾，奉迎宣简公、翊王、景皇帝神主，升赴太庙。既然说从旧庙奉迎， 足以说明一定奉迎救主。至于家世追尊之礼，自古本来没有这样的事，从则天太后摄政之后多次出现，从此以后屡次采用此礼。遍查国史并没有改造重提的记载，如果旧历有此事，没有不记载于检测的。臣等愚见，应该只在庙中告以新事即可。至于改造重提的文字，开元初年太常卿韦涛因为高宗庙题写武后神主为天后圣帝武氏，韦涛上奏请求削去天后圣帝之号，令题写为则天顺圣皇后武氏，诏令听从。不知当时是削去旧题，还是重造神主，也不知道采用哪代典礼。礼制中的疑问由陛下裁决，以臣所见，只将新式宝册告于灵庙，正得其宜。改造重题恐怕违背礼义，当时宰相复奏请求就神主改题，而治理者非议此事，认为杨发的意见正确，改任太常少卿，外调为苏州刺史。苏州是杨发的家乡，他尊敬长辈，慈爱幼小，受到人们称赞。回朝后改任福州刺史、福建观察使。欧敏一带的人赞扬他善于治理，老人把他的善政上报朝廷，朝廷认为杨发擅长处理边境事务，改任他为广州刺史、岭南节度使。恰逢前任治理不当，蛮族和汉人都怨恨杨发用严刑峻法治理，导致军队叛乱，被军人囚禁安置在驿站，因此被贬为婺州刺史，死于任所。他的儿子杨成也考中进士，有杰出的才能，尤其擅长写诗歌，历任显要职务。杨甲字仁之，考中进士。前宰相郑谭任化州刺史时，征召他为从事，跟随郑谭镇守京口，担任大理评事，入朝任监察御史，转任侍御史，由司封郎中掌管杂物，转任太常少卿，外调为常州刺史，死于任上。当初杨一直娶袁氏，生下杨发、杨甲，既是长孙氏，生下杨收、杨延。杨收身高六尺二寸，额头宽阔，下巴丰满，眉毛稀疏，眼睛秀丽，很少说笑，侍奉上司方正，博闻强记。当初他家寄居岑阳，非常贫困。杨收七岁时父亲去世，守丧如同成人，而长孙夫人知书达理，亲自教授他。十三岁时大致通晓各种经书的义理，善于作文吟诗，吴地人叫他神童。哥哥杨发开玩笑让他咏蛙，他随即说道：兔鞭分玉树，龙底要铜仪，会当铜鼓吹，不复问官司。又让他咏笔，并复篆字，他随即说道：虽匪囊中物，何间不可钻，一朝操政事，定使贯三端。每逢良辰美景，吴地人登门观看神童，请他作诗，观看的人挤坏了他的篱笆。杨收嘲弄说：耳性无雷角，何用处无帆，若是升堂者，还应自得门。杨收因母亲信奉佛教，从小不吃肉，母亲也鼓励他说：等你考中进士，就可以吃肉了。杨收因为二哥杨甲没有考中进士，长期不参加乡贡。开成末年，杨甲考中。这年冬天，杨收到长安，第二年一举考中进士，年仅26岁。当时杨发任润州从事，因此家住金陵。杨收考中后东归，途经怀右，前宰相司徒杜从镇守扬州，严请杨收署理节度推官，上奏授予校书郎。杜从兼领杜之，任命杨收为巡官。杜从罢相后镇守东署，上奏授予长书记，得协律郎。杜从一镇西川，又管理记事。宰相马直上奏授予渭南尉，充任集贤校礼，改任监察御史。杨收推辞说：我兄弟进退根据道义，先前二哥杨甲参加乡贡未中，我就不出家门，现在杨甲在侯府任职，我不忍心先任御史，相公如果一定要救济孤寒之人，等我禀告兄长后再决定。马公赞赏他，杨收就秘密向西蜀的杜公表达意愿，希望再任参佐，杜从就上表任命他为节度判官。马公于是任命杨收的弟弟杨延为渭南尉，集贤校礼，接替杨收的职务。周驰罢相后镇守东蜀，上表任命杨延为长书记。周驰到镇后去世，杜从就征召杨延为观察判官。 兄弟同在幕府担任粮食判官，当时人认为很荣耀。不久，杨甲从浙西观察判官入朝任监察御史，杨收也从西川入朝任监察御史，兄弟一起在御史台任职，特为心力。裴休任宰相时，认为杨收深通理学，任用他为太常博士。当时杨收的弟弟杨炎也从扬州从事入朝任监察御史，不久遭遇母亲丧事，回到苏州。扶桑期满后，崔巩罢相，镇守淮南，任命杨收为观察知事，入朝任侍御史，改任直方员外郎，分司东都。宰相夏侯资兼领度支，任用杨收为判官。罢职后，改任司勋员外郎、长安令。任期届满，改任吏部员外郎。尚书说，先人未安葬，灵柩暂错毗陵，打算迁葬到河南的偃师，请求兄弟亲自前往。皇帝同意了。到安葬时，东周参加葬礼的有上千人。当时前上司杜从、夏侯资都在洛阳，二人联合向执政推荐杨收。宰相林胡桃任用杨收为翰林学士，以库部郎中之志告，正式任命为中书舍人，赐金子，转任兵部侍郎，学士承旨。左军中尉杨玄驾因为同姓，大力帮助他，于是加授迎亲光禄大夫、中书侍郎、同平章事，多次升迁至门下侍郎、刑部尚书。杨收认为交趾未能收复，南蛮扰乱，请求在江西治军，以壮大出领的军队。于是在洪州设置镇南军，屯兵积粮，以供应南海。天子嘉奖他，升任尚书右仆射、太清太微公使、弘文馆大学士、晋阳县南十邑300户。杨收在位时稍追求奢华，颇为有名望的人所讥讽，而他的门吏同奴已仗他做监吏之事。当时杨玄驾兄弟掌管机要事务，招揽方阵的贿赂，多次请托杨收不能完全听从。杨玄驾认为他背叛自己，因此轻压他。八年十月，被罢免至正事，任检校工部尚书，外调为宣赦观察使。韦宝衡任宰相后，又揭发杨收的阴私之事，说以前任用严壮为江西节度使，收受贿赂百万。第二年八月，贬为端州司马，不久全部削除官爵封号，长期流放欢州。又命令内侍郭全木带着诏书赐他自尽。九年三月十五日，郭全木追上他，宣读诏书后，杨收对郭全木说：“我杨收任宰相无政绩，得以死罪是幸运。”心中悲伤的是，兄弟沦丧将近，只有弟弟杨炎一人以供奉先人的祭祀。我想冒死上达天听，可否容我一刻之命，以等待执笔？郭全木答应了。杨收自己写道：“我本是田间下等之才，谬误的担任重任，心中违背报国之志，罪恶积满如天，特举朝廷法章，赐我公开处死。我确实悲伤，确实感激，叩头死罪。我出身寒门，身边没有势力援助，信逢盛世，多次玷污清贵职位，圣恩屈加奖赏，于是承当重任。对上不能尽臣节，以报答恩宠；对下不能回避祸端，以延揽贤才。苟且贪图俸禄，虚度岁月，果然到了圣朝，难以宽免大典。确实知道一死不能抵偿身重罪愆，本来不应将地府之言上污圣听。福请陛下哀怜我的愚蠢，稍缓雷霆之怒。我先前蒙受提拔在宰相之位，不敢让弟弟杨炎在京城任职，随后蒙圣恩命他任浙东刺史，所有罪过是我自己负责，福请圣慈饶恕杨炎的威命。我的血亲都年幼，没有其他近亲，只有弟弟杨炎才能体力衰弱，家族所依靠的只有杨炎一人，使生者死者得以保全，在于陛下的大度包容，我无限魂魄忘恩之志。郭全木再次上奏，一宗怜悯，宽恕了杨炎。判官朱侃、长陵、严君、族人杨公庆、严继石、杨全义、何诗璇、李孟勋、马全佑、李宇、王彦富等都被流放到岭外。杨收的儿子杨建、杨聚、杨林都考中进士。杨聚乾宁初年以尚书郎之志告，被召入充任翰林学士，授中书舍人、户部侍郎，封晋阳南十邑300户。跟随昭宗东迁，任左散骑常侍， 去世。杨林考中后补任集贤校理、蓝田尉。乾宁年间多次升迁至尚书郎。杨炎字领之，会昌四年考中进士。这年仆射王琦主持贡举，选拔士人30人，杨炎与杨之志、窦坚、袁仲、郑仆五人考试文章合格，舆论认为他们是官家子弟而批评，王琦重新上奏。武宗下敕说杨炎一人可以及第，其余四人落第。杨炎出任诸侯府辽左。咸通年间多次升迁至吏部员外郎，转任郎中，授给事中、工部侍郎，不久以本官充任翰林学士。哥哥杨收任宰相，上奏章请求外任，授越州刺史、御史中丞、浙东团练观察使。杨收被罢相贬官，杨炎受牵连贬为邵州刺史。杨收得到昭雪后，杨炎酌情一任即王父。潜伏四年多次升迁至兵部侍郎。五年叹度之，这年因病去世。两个儿子杨赦、杨柱。杨赦潜伏二年考中进士。昭宗朝多次升迁至吏部郎中、礼部和刑部侍郎。潜伏四年改任吏部侍郎。天佑初年转任左丞。跟随昭宗迁到洛阳，改任吏部尚书。徽王即位，以本官平章事，加授中书侍郎。杨赦性格端正宽厚，秉持礼法。乾宁之后，贼臣暗中行动，王室逐渐衰微。到天佑东迁，大势已去，杨赦被时局所牵累，不能自行退隐。等到任命宰相那天，与家人相对流泪说，我不能摆脱这个罗网，灾祸将要来了。对他的儿子杨宁氏说，今天的任命是我们家的大不幸，一定会连累你们。杨赦谦逊退让，善于自处，最终得以善终。杨柱中和二年考中进士。昭宗朝多次任职考公员外郎、刑部郎中。不久之至告正式授中书舍人，被召入充任翰林学士，多次升迁至户部侍郎。徽王继位后，哥哥杨赦任宰相，杨柱避嫌辞去内职，仍任户部侍郎。韦宝恒字运用，京兆人，祖父韦元贞，父亲韦阙都考中进士。韦阙字端氏，太和初年考中，后多次在食府任职，入朝多次经历台阁。大中四年授礼部侍郎。五年选拔士人，颇得知名人士，后担任方镇节度使，去世。韦宝恒咸通五年考中进士，多次升任起居郎。十年正月娶懿宗女儿同昌公主。公主是郭淑妃所生，郭淑妃受宠爱，公主出嫁那天用尽宫中珍宝玩物作为陪嫁。不久任命韦宝恒为翰林学士，转任郎中，正式授中书舍人、兵部侍郎、承旨。不到一年以本官平章事。韦宝恒依仗恩宠权力，平时不喜欢的人一定加以排斥。王铎是他的科举作诗，萧构是同门生，因为一向鄙视他们的为人，都加以排斥。因为杨收、陆延在中书省不对他以礼相待，便捏造罪名驱逐他们。从起居郎到宰相，两年之间官阶升至特进，扶风县开国侯，食邑2000户，集贤殿大学士。11年8月，公主去世，此后恩宠逐渐减少。咸通末年，淮徐盗贼兴起，平时怨恨他的人揭发他的阴私之事，韦宝恒最终获罪被赐死。弟弟韦宝义考中进士，任尚书郎，知制告被召入充任翰林学士，历任礼部、户部、兵部三侍郎，学士承旨。因为宝恒牵连被免官。陆延字鲁瞻，阳平寇氏人。祖父陆继登大历六年考中进士，多次被征召到诸侯府。入朝任尚书郎，升任左谏议大夫，去世。生有三个儿子，陆群、陆翔、陆丹，都考中进士。陆群字正夫，考中进士后又考中书判拔萃科，多次在食府任职。入朝任监察御史。穆宗刚即位，派遣使者到西北边境犒赏宴请军士，称旨，多次加官至兵部郎中。太和二年升任谏议大夫，以本官充任侍讲学士。四年罢侍讲任翰林学士。五年正式授中书舍人，仍任学士。陆群精通经学， 善于写文章，性格仁孝，志向品行贞洁。父母去世后，终身不吃荤血，多次在台阁任职，受当时君主特别宠爱，从不以权势地位自夸，与世人朋友结交，无论贵贱都一视同仁。八年正月因病去世，君子们惋惜他。两个儿子陆越、陆延大中年间相继考中进士。陆延幼年聪明过人，父亲的朋友担任方阵，带着书信和礼物征召他，很久才就任。几年之间出入恭敬官署，多次升迁至中书舍人、户部侍郎。咸通三年以本官同平章事，年仅36岁。在相位八年多次兼任左仆射。懿宗时朝政多邪僻，宰相专权。陆延承受委任后，逐渐追求奢侈，颇通贿赂。等到韦宝衡娶公主，一向厌恶陆延的为人。韦宝衡任宰相后，罢免陆延的政事，以检校左仆射，外调为成都尹、剑南西川节度使。不久改任荆南节度使，诏令六月下辖副镇，随即又罢免。陆越历任两郡刺史，入朝任给侍中。儿子陆德言，夏侯资，字好学，本是乔人，父亲夏侯沈封。夏侯资宝历二年考中进士，出任诸侯府僚佐，多次升迁至婺州、绛州二郡刺史，入朝任谏议大夫，转任给侍中。十年改任刑部侍郎。十一年兼御史中丞，升任尚书右丞、上柱国、次子金鱼带。十一年二月升任朝议大夫、守户部侍郎、判户部使，再加兵部侍郎，充任诸道盐铁转运等使。懿宗即位，以本官同平章事，仍兼领使职，多次加左仆射、门下侍郎，封乔郡侯，与陆延、杨收共同辅政。咸通八年罢相，任检校司空、同平章事，兼成都尹，充荐南西川节度使。恰逢南蛮入侵，蜀中饥荒，军储不备，蛮人攻陷西州，蜀川大乱。不久调任夏侯资为河中尹、检校司徒、河中进将节度使。九年庞勋占据徐州，南蛮深入内地，天子责备夏侯资治理蜀地没有政绩，下诏说河中进将辞袭节度使、开府仪同三司、检校司徒，同中书门下平章事、河中尹、上柱国、乔郡开国公、十亿二千户夏侯资，早年凭借文辞考中科举，多次担任清要官职，也有能干的名声，在东阳推举安抚民俗的才能，在故将有治理百姓的称誉。后来掌管丰县，受宠担任藩镇职务，都凭借公家才能，不辜负当时的选拔。等到掌管经费，经历各种艰难重任，居于要害职位，颇得君平之道，记录他的功绩，提拔他担任宰相。在皇帝面前议事时，也听到他的谋划，在诚恳交流时，完全见到他的谋略。于是考虑边疆，亲临巴蜀，借助他的才能数略，再次平定南蛮地区，反而导致国库空虚，军资困乏，灾祸流不全境，敌寇逼近连屋。虽然换帅以来多次经历兴靡，但吴备之后年年有战事。前些日子边疆刚安定，创伤又生事端，查询事实，果然验证了根源，既违背了治理经济之源，更加蒙蔽了君臣之意。出于舆论，不只是我的想法，所以议定难以担任进藩职务，于是改任散治，可任太子少保、分司东都。不久去世。儿子夏侯昙、夏侯泽都考中进士。夏侯昙累官至礼部侍郎，中和三年选拔士人，多做到卿相。儿子夏侯昙，刘瞻，字己之，彭城人，祖父刘生，父亲刘景。刘瞻太和初年考中进士，四年又考中博学鸿词科，历任十府幕僚。咸通初年入朝，多次升迁至太常博士。刘湍任宰相，以同宗族人对待他，推荐为翰林学士，转任员外郎中，正式拜授中书舍人、户部侍郎，承职出任太原尹、河东节度使，入朝拜授京兆尹，又任户部侍郎、翰林学士。十年以本官同平章事，加中书侍郎，兼刑部尚书、集贤殿大学士， 11年8月，同昌公主去世，懿宗特别哀伤惋惜。因翰林医官韩宗肇、康仲英等用药无效，将他们收捕下狱。两家宗族牵连全部逮捕300多人，监狱都满了。刘瞻召见谏官，让他们上书，没有人敢直言。刘瞻亲自上书说：“臣听说长短的期限是人的定分，咸鱼相同，古今一样。乔松和顺花、秉寿之气各不相同。至于像彭祖长寿，不是因为聪明而延年；颜回早亡，不是因为不贤而短寿。这都是生灵秉寿之气长短自然的道理。前不久，同昌公主长期患重病，深深触动圣上慈心，医药无效，阴阳相隔，陛下过分钟爱，痛切追思，于是责罚医工，令从严法。但韩宗肇等凭借医术深受宠荣，想来在诊治之时没有不尽其方术的，也想让病如雪消，要暂通神，怎奈祸福难移，终究失败。推究其情状，也可怜悯，而差错的过失，死也不足以抵罪。自从陛下雷霆一怒，朝野震惊，囚禁九族于牢狱，因两人用药失误，老幼枷锁300多人，都说韩宗肇受恩之时一点俸禄未沾，禁药之时又不曾共同商议，这是祸从天降，罪非己为。舆论沸腾，道路叹息，陛下以宽仁厚德统治天下10年，四海万邦都歌颂圣政，为何忽然改变前制，顿时改变初心？以通达事理之命之君，遭受四报不明的诽谤，况且殉葬宫女而违背天道，囚禁平民而结下冤仇，这都是陛下安不虑危、愤怒不顾困难的做法。陛下信奉佛教，留意升天，大体不过是喜好不失慈悲，方便施舍，不生恶念，这就是所谓福田。那么罪业尽消，往生刀立天，比起处在污浊恶世，不可同日而语。恳望陛下全部释放被囚之人，变怒为喜，虔诚供奉空王之教，以资助爱主的亡灵。内外臣僚共同深感恳切激动。皇帝看了奏书大怒，当天罢免刘瞻相位，任检校刑部尚书、同平章事、江灵隐充任荆南节度等使，又贬为康州刺史，卓勤一任国州刺史，入朝任太子宾客分司。翰林学士户部侍郎郑田又建议大夫高湘、比部郎中知制告杨之志、礼部郎中魏柱、兵部员外张延、刑部员外崔彦荣、御史中丞孙煌等都因与刘瞻亲近友好被贬逐。金兆颖温章服毒自杀。刘湍，彭城人，祖父刘凡，父亲刘卫。刘湍开成初年考中进士，会昌末年多次升迁至尚书郎、知制告，正式拜授中书舍人。大中初年转任刑部侍郎。刘湍精通法律，挑选大中以前244年制敕可行用的2865条分为646门，议论其轻重，另成一家法书，称为大中统类，上奏施行使用。出任河南尹、升检校工部尚书、汴州刺史、宣武军节度使。11年5月，加检校礼部尚书、太原尹、北都留守、河东节度观察等使。同年12月入朝，拜授户部侍郎、判度支。不久以本官同平章事兼任度支使如故。12年多次加官至集贤殿大学士。罢相后又历任方阵，去世。弟弟刘须也考中进士。曹确，字刚中，河南人。父亲曹景伯贞元19年考中进士，又考中制科。曹确开成2年考中进士，历任藩府聘职。入朝任侍御史，以工部员外郎之制告，转郎中，入内署为学士，正式拜授中书舍人，赐金子，全知河南隐士。入朝任兵部侍郎。咸通5年，以本官同平章事加中书侍郎，兼修国史。曹确精通儒学，气量见识谨慎稳重，行动遵循法度。懿宗任命灵官李可及为威卫将军，曹确上奏说：“臣阅览贞观旧例，太宗出定官品令，文武官共643员。”对房玄龄说：“我设这些官员以接待闲事，工商杂色之流，假使技艺超过同类，只可多给财物，一定不能越级授给官制，与朝廷闲事君子并肩而立， 同坐而食。太和年间，文宗想任命乐官尉迟章为王府帅，时移窦循直极力劝谏，于是改授光州长史，恳请依据两朝旧例，另授李可及官职。皇帝不听。李可及擅长音律，尤其能转喉为心声，因此曲折，听者忘记疲倦。京城屠夫酒贩仿效他，称为拍蛋。同昌公主除丧后，皇帝与淑妃思念不已。李可及于是创作叹百年舞曲。五人珠翠盛世的有数百人，化于龙第一，用官卷五千匹。曲中乐止，珠玑满地，词语凄恻，听者流泪，皇帝因此宠爱他。曾在安国寺作菩萨满舞，如佛降生，皇帝更加怜爱他。李可及曾为儿子娶媳妇，皇帝赐酒两银樽，打开不是酒，而是金翠，没人敢非议，只有曹确与中尉西门继玄屡次议论，皇帝仍然照顾待遇不减。熹宗即位，崔彦昭上奏驱逐他，死于临表。曹确多次加官至右仆射，叛度之事。在相位六年，九年罢相，任检校司徒、平章事、润州刺史、镇海军节度观察等使。因出兵抵御庞勋功劳，就地加太子太师。弟弟曹坟也考中进士，累官至尚书郎，知至告，正式拜授中书舍人。出任河南尹，升检校工部尚书、许州刺史、中武军节度观察等使。入朝任户部侍郎，叛度之。兄弟并列将相之任，人士以此为荣。曹确与避嫌都以儒学禁用，及至居相位，廉洁节俭，贞固刻苦，君子多有称誉，称为曹避。避嫌字存之，运州虚昌人。伯祖父避垢，高宗时任吏部尚书。避垢弟避许，任封王府司马，升避陵。避陵任汾州长史，升避云，任协律郎。避云升避嫌，年少丧父家贫，点燃柴薪读书，刻苦自立。长大后博通经史，尤其能作诗，端正诚实好古，交游不杂。太和年间考中进士，又以书判拔萃，尚书杜从镇守许昌，征召为从事。杜从领杜之，避嫌任巡官。杜从镇守扬州，又跟随他。杜从入相，避嫌任监察，转侍御史。武宗朝，宰相李德裕专政，将杜从外放为东蜀节度使。杜从的旧例，没人敢践行送别问候，只有避嫌无所顾虑，不断派人问候馈赠。李德裕发怒，将避嫌外放为慈州刺史。宣宗即位，李德裕获罪，凡是被贬谪的人都征召还朝。避嫌入朝任户部员外郎，分司东都，历任驾部员外郎、仓部郎中。按旧例，全是门第子弟，比试仓部、驾部二曹，任此职者不悦。只有避嫌受命，恬然恭敬谦虚，口无异议，执政者赞美他，改任直方郎中，监视御史之杂。同年，召为翰林学士、中书舍人，升刑部侍郎。自大中末年，党项羌叛乱，屡次侵扰河西。宣宗召学士应对边事，避嫌及援引古今，论列破羌的情况。皇上高兴，说：“我正想选择能帅，安定河西，不欺廉颇。李牧在我的禁属，你为我走一趟吗？”避嫌欣然从命，即用避嫌为兵宁节度、河西公军安抚等使。避嫌到军中，派使者告谕叛徒，诸羌相继归化。又认为边境裕容，以兵多击谷为上策，于是召募军士，开置屯田，每年收谷30万石，节省度之前数百万。下诏嘉奖，就地加检校工部尚书，一阵择路，充任昭义节度使。二年，改任太原尹、北都留守、河东节度使。太原靠近胡人，久性作乱。避嫌明确赏罚，谨慎侦查，一年各不归心。就地加检校尚书左仆射，一授汴州刺史，充任宣武军节度、宋博汴观察等使。同年，入朝任户部尚书，领杜之。一个多月后，改任礼部尚书，同平章事，多次升迁至中书侍郎、兵部尚书、集贤大学士。在相位三年，十月因病坚决辞位，下诏守兵部尚书，以本官同平章事出镇河中。 12月23日在朕去世，时年62。避嫌谨慎稳重，长于文学，尤其精于隶术。在相位时，因同僚任性违法，坚决辞职而免，君子赞美他。儿子毕少言、毕之言考中进士，多次担任显官。杜审权，字英衡，京兆人，国初来成功杜如会六代孙，祖父杜佐，关中大理正。杜佐生二子，杜元颖、杜元将。杜元颖，穆宗朝宰相。杜元将关中太子宾客。杜元将生二子，杜审权、杜卫，都考中进士。杜审权出任江西观察判官，又以书判拔萃，拜右拾遗，转左补缺。大中初年，升司勋员外郎，转郎中知杂，又以本官之制告，正式拜授中书舍人。十年，权知礼部共举。11年，选拔士人30人，后来多至达官，正式拜授礼部侍郎。同年冬，出任陕州大都督府长史、陕国都团练观察使、加检校户部尚书、河中尹、河中进将节度使。懿宗即位，召入拜授吏部尚书。3年，以本官同平章事，多次加官至门下侍郎、右仆射。9年罢相，任检校司空，兼润州刺史、镇海军节度使、苏杭长等州观察使。当时徐州戍将庞勋从贵州擅自返回，占据徐、泗、大肆侵扰淮南。杜审权与淮南节度使林胡桃、荆南节度使崔铉、奉诏出兵，互相配合讨贼。而这些粮饷运输不断，接连击败徐贼。贼平，诏入拜授尚书左仆射。11年，下诏说，开府仪同三司、检校司空、守尚书左仆射、上柱国、襄阳郡开国公，食邑2000户杜审权，音韵与黄钟相合，品行如同白璧。他冲和纯粹，凝聚着灵月的秀气，精明光辉，闪耀着烈素的光芒，超然尘世，孤标高洁，在云间独步。他担任清要的官职已有20多年，鉴别才夺名流共有几百人，清要的职务无不尝试，重大的事务无不经历，安静的树立名声，严肃的整肃事务，没有丝毫徇私之意，秉持着尺度衡量的胸怀，正直方正修身，温和貌美养性，节俭而不逼迫下属，因畏惧而居高位，言语沉默合乎时宜，喜怒不形于色。近来罢免机要事务，镇守金陵，正直怀疑猖狂，战事突起，多次派遣猛士，挫败贼军锋芒，广泛准备干粮，资助军粮，深明将相的大体，颇显文武全才。王导以潇洒的名声，不忘军事；谢安以恬淡的品德，也参与兵事。等到驷马来朝，擢升为端魁，庄重自处，恬淡旷达不变。余锐的故都，前迹尚存；环峡的旧地，往事依然。加之作为古宫之良臣，成为我们的心腹寄托，改配相应，更握兵符。仍以武教的崇高名位，极尽一时的胜利，可任检校司徒、同平章事、河中尹，充任河中进将、节度观察等使。几年后，以本官兼任许州刺史、中武军节度观察等使，入朝任太子太傅，分司东都。去世后，追赠太师，谥号为德。有3个儿子：杜让能、杜彦林、杜鸿辉。杜让能，咸通14年考中进士。出任咸阳尉，宰相王铎镇守汴州，上奏任命他为推官，入朝任长安尉，集贤效礼。遭遇母亲丧事，以孝闻名。扶丧期满，淮南节度使刘晔征辟他掌管祭事，或任殿中，赐予飞衣，入朝任监察御史。牛卫镇守兴元，上奏任命他为节度判官，入朝任右补缺，历任侍御史、起居郎、礼部、兵部员外郎。萧构兼领杜之，让他以本官判杜之案。皇朝进犯京师，他奔赴皇帝行在，被任命为礼部郎中，使馆修撰。不久以本官之制告，正式受任中书舍人。谢恩那天当面赐予金子官服，随后召入充任翰林学士。皇帝在蜀地时，关东用兵征发招抚，书诏堆积如山。 杜让能文辞敏捷，下笔不加修改，总是切中时机。熹宗嘉奖他，多次升迁至户部侍郎。随驾返回京师，加授礼部尚书，进阶迎亲光禄大夫，封为建平县开国子，食邑500户。转任兵部尚书，学士承职。沙陀逼近京师，熹宗仓皇出逃。那天夜里，杜让能在宫中直宿，听说祸难发生，不行随从车驾。出城十多里，得到一匹遗落的马，没有龙头缰绳，用衣带拴住马头骑乘。车驾在凤翔时，朱梅的军队突然到来。熹宗急忙前往宝鸡，近臣只有杜让能一人跟随。第二天，孔伟等6、7人到达。滨州军队攻打关隘，皇帝前往凉州、汉中，栈道被石碣毁坏，在崎岖险阻之中，杜让能不离左右。皇帝看着他说，朕失去道义，再次导致流离迁徙。在艰难危险中，你常在身边，古人所谓忠于直事，你没有辜负。杜让能辞谢说，臣家世代担任重任，蒙受国家厚恩，陛下不认为臣愚钝，提拔臣担任进士。面临危难苟且逃避，是臣的耻辱。能够守卫疆土，是臣的荣幸。到达包中，加授金子光禄大夫，改任兵部侍郎、同平章事。当时朱梅拥立襄王称制，天下州郡依附的有6-7%，共赋几乎断绝。朝中官员只有10多人，行府库藏没有分文，卫兵吃不饱饭。皇帝垂泪侧席，无可奈何。杜让能首先陈述大计，请求派重臣出使河中，以大道大义小谕王仲荣。果然王仲荣奉诏请求洗雪，从而谋划讨伐叛逆。京师平定后，拜任特进、中书侍郎兼兵部尚书、集贤殿大学士，晋封襄阳郡开国公，食邑2000户。车驾在凤翔时，李昌福作乱，突然事变发生，杜让能单身步行入宫侍奉。当时朝臣中接受委职的人很多，法司请求处以极刑，以警戒是君之道。杜让能坚决争论，保全了10之7/8。昭宗继承皇位，赐予扶危起运保义功臣称号，加开府仪同三司、尚书左仆射，封为晋国公，增加10邑1000户，并赐铁券。诛杀秦宗权、许州、蔡州平定后，加司空、门下侍郎兼修国史。昭宗举行交礼完毕后，晋卫司徒、太清公使、弘文馆大学士、盐资库使、诸道盐铁转运等使，加10邑1000户。第二年，册拜太尉，加10邑1000户。自大顺年间以来，凤翔李茂贞大量积聚兵甲，依仗功劳骄横自肆。适逢杨复恭逃往山南，李茂贞想要兼并凉州、汉中之地，多次请求讨伐，诏令未允许就出兵。昭宗对他专断感到愤怒，不得已而同意。等到山南平定，下诏任命李茂贞镇守兴元，徐彦若镇守凤翔，并分割果、浪两州隶属武定军。李茂贞愤怒，上章议论，言辞不逊，又给杜让能写信说，宰相的职责对外安抚四夷，对内安定百姓，阴阳不顺仍需借助调理的功夫，宇宙将倾必须依靠扶持的力量，因此万物的舒惨、四海的安危都系于朝廷纲纪，都出于朝廷谋划，既然作为重任，才属于元臣。何况如今国部仍然艰难，皇居尚未壮大，往日九衢三室，杂草拥塞荒墟，当时万户千门，寒霜凝结白骨，大厦倾斜而未止，重病绵延而将近。都说非贤后不能拯救社稷的危亡，非真宰不能革除天下的弊病。如今明公舍弃筑墙之梦，投干为师，建吕中台之位，治临外捆之权，却不探究兴亡之理，很少听闻决断之机。大概是因为心中有所不平，心里有所未悟，就想着上问，愿审查善谋。我私下看见杨守亮擅自举兵阻碍西道，想要图谋割据吞并东川，在巴但成为一窝豺狼，在梁汉导致10年荆棘，果然听说败北，不久挫败凶狂。既然前进不能如意，想退还无地可归，本道与滨州现被隔绝运输，刚想举问罪之师，忽然听说朝廷授予武定军双金、分割果、浪两郡，不知是什么名目，筹报什么功劳。 紊乱大国的纲纪，铸石天子的周宪，不仅被孩童耻笑，也羞于牛马，自认为是奇谋，确实是毒箭。我担心是明公奖赏兄党无君之辈，挫伤忠臣奋国之心。要助长奸邪，必须摧折正直。又听说明公急切于保住官位，利益在于安家，商量不由中书省，割取全通于内地。虽然深知深奥，但难测边际，也听说令群情惊骇，使众人喧哗。他的悖逆暴力如此，京师百姓听说李茂贞聚集兵甲，群情惶恐，数千百人守在宫门。等中尉西门重遂出来，众人围着马陈述说，请求不要分割山南，请姑息奉降，为百姓做主。西门重遂说，这不是我的事，出于宰相。昭宗发怒，下诏让杜让能只在宫中调度筹划，不回家。一个多月后，宰相崔昭伟暗中勾结滨州、齐州作为靠山，凡杜让能说一句话，当天就传到李茂贞、王行于那里。李茂贞派继儿数百人混杂在世人中于街上。崔昭伟、郑延昌回家时，世人围着他们的轿子控诉说，齐帅无罪，希望相公不要讨伐，导致都邑不安。两位宰相在轿中解释说，大政是圣上委托杜太尉，我们不管。世豪掀开帘子仔细看，又不认识他们，于是投掷瓦石，击打二相轿子。崔、郑下轿散跑，藏身得以免祸。当天丢失了唐印和公符，天子发怒，搜捕首恶诛杀，因此用兵之意更加坚定。京师的人互相藏匿逃窜，言行不能制止。杜让能上奏说，陛下刚刚登基，国不未安，自从艰难以来，暂且遵循真元旧例，姑息藩镇。李茂贞近在国门，不应结怨。臣料想此时不可行动。皇帝说，政行削弱，诏令不出城门，这是假意痛哭的时候。哟，尚书不是说吗，药不使人昏晕，病就不会痊愈。我不能软弱度日，做事欺凌。你为我主持调度，用兵我委托给诸王。杜让能回答说，陛下愤恨藩臣的倔强，一定要强干弱之以兴隆王室，这是内外大臣应当同心戮力以成就陛下志向的事，不应只让微臣独自承担。皇帝说，你位居元府，与朕同修共妻，不应躲避事务。杜让能哭着辞谢说，臣戴罪宰相，没有请求退休的原因，是想要报答国恩罢了，怎敢爱惜自身躲避事务。况且陛下的心意是宪宗皇帝的志向，只是时机有所不便，形势有所必然。将来臣即使受到晁错那样的诛戮，也不足以消灭七国的祸患，怎敢不奉诏以死祭之。景福二年秋，皇上任命四秦王为招讨使，神策将李金穗为副使，率领禁军三万送徐彦若赴阵。崔昭伟暗中与兵奉节托，心中记恨杜让能，说讨伐不是皇上的本意，是出于太尉。九月，李茂贞出兵迎战，朝廷军队在周飞战败，骑兵乘胜到达三桥。杜让能上奏说，臣本来就预言过了，请将罪过归于臣，可以缓解灾难。皇上流泪不止，说与你诀别了，当天就贬他为雷州司户。李茂贞在临高邑请求诛杀杜让能，不久赐死，时年53岁。皇上从石门返回京师，念及杜让能的冤屈，追赠太师。儿子杜光义、杜晓因父亲被冤枉横死，不求闻达。杜晓进入后梁，官位也做到宰府。杜彦龄、杜鸿辉前赴年间相继考中进士。杜彦龄光化年间多次升官至尚书郎、知制告，拜任中书舍人。天佑初年任御史中丞。杜鸿辉多次升官至中书舍人，升任户部侍郎，充任弘文馆学士判馆事，与兄长同一天被害。刘烨字汉帆，润州句容人。父亲刘三富聪明过人，自幼擅长写文章。年少时孤贫，母亲有残疾，刘三富讨饭供养，不离左右，很长时间没有参加乡试。长庆年间，李德裕任浙西观察使，刘三富因李德裕是近密大臣，带着自己写的文章到州府拜谒。李德裕看他的文章，道喜迎接，于是征辟为从事，掌管记事。母亲去世，哀伤过度，几乎不能承受丧事。 李德裕三次任浙西观察使，共十年，刘三富都跟随他。太和年间，李德裕辅政，任用他为员外郎。没过多久，李德裕被罢相，再次镇守浙西，刘三富跟随他。汝州刺史刘禹锡以同宗对待他，很器重他的才能，曾写诗赠给刘三富。序中说，从弟刘三富三次担任浙右从事，共十多年。往年主公入相，推荐他入朝任职，中间又随从公到京口，不久罢职。昨日以尚书员外郎奉命出使到潞州，随即承接新命，改元向东。三次随从公都在就地考察故事，远没有可比，因此复试鉴别以记之。又随从李德裕历任华台、西蜀、扬州，多次升迁至御史中丞。会昌年间，李德裕当权，他从建议给事拜任刑部侍郎、弘文馆学士、判馆事。朝廷用兵诛杀刘枕，择路平定后，朝议认为刘从谏的妻子裴氏是裴温的妹妹，想要赦免他。法司定罪，认为刘枕叛乱时，裴氏以酒食惠及潞州将校妻女，哭泣着告知坚持叛逆的阴谋。刘三富上奏说，刘从谏包藏叛逆的阴谋，虽然近来已经暴露，但现在追究到他的妻妾，更加掌握了实情。根据他图谋的言论制定的制度，服侍器物，身为臣子僭越作乱，竟然到了这种地步。虽然他在生前侥幸免于公开诛杀，但死后已经被追责惩处，所有朝野之人都深感庆幸。况且自古以来，臣子叛逆应当诛灭三族。尚书说，如果有滇越不公的人，我就割鼻灭族，不留后代，不让他再兴义繁衍。这样看来，阿裴已经不能免除极刑了。更何况刘从谏死后，他主张狂妄的阴谋罪状不止一件。刘枕年纪幼小，叛逆的根结不深，裴氏作为母亲，本应告诫诱导。如果他广泛讲述忠孝之道，深刻陈说祸福的根源，必然希望毒蛇般的恶意不施展，猫头鹰般的恶声完全改变。然而他却激励凶恶的同党，巩固叛逆之心，广泛召集将领校尉的妻子，摆下酒食宴会，痛哭流涕来激发众人的意图，赠送财物来结局众人的情绪，于是使叛党拖延了不被赦免的诛杀，聂同延续了必死的性命，以至于一年之久才被诛灭。这是阿裴的罪过。虽然凭借裴温的功劳或许希望减轻刑罚，但国家有法律，难以商议从轻处理。我认为管叔是周公的亲弟弟，有罪并且被诛杀，以周公的贤德尚且不赦免兄弟的罪行，何况裴温的功劳，怎能破坏朝廷的法律呢？根据阿裴废弃臣妾的规范，心怀叛逆的阴谋，即使裴温有周公那样的功劳，也应当执行周公那样的诛杀。更何况按照朝廷的典章，本来就没有疑问。阿裴请求依法处置，皇帝同意了。没有多久，三父就病死了。李业六七岁就能赋诗，李德裕特别喜爱他，让他和自己的儿子们一起在同一个书桌学习。大年初年，李德裕被贬逐，李业无所依靠，凭借文章在江这一带游历做客。每次有作品，人们都称赞诵读。高元玉担任陕国观察使时，任命他为团练推官，得以担任秘书省教书郎。咸通初年，刘瞻、高渠身居要职，因为他是旧友的儿子，推荐他为左拾遗，召入充任翰林学士，转任尚书郎中之至告，正式拜授中书舍人、户部侍郎、学士承旨。李业因为李德裕被贬死在朱崖，大中朝石林胡桃当权，多次有赦免宽宥，但李德裕没有蒙受恩利。义宗即位，林胡桃在方镇适逢交天大赦，李业上奏论说，已故崖州司户参军李德裕，他的父亲李吉甫元和年间凭借正直之道和明达诚心，高居相位，朝廷内外都得到治理，谋略有功。李德裕凭借伟大的声望和宏大的才能，相继登上公卿之位。艰难险阻中不辨节操，刚强正直无与伦比，秉承周勃厚重的风范，仰慕杨炳忠贞的节操。不久前因为微小的过失被流放到荒远之地，已经破镜衰老残年，最终归于幽冥。他的儿子李业受牵连，被贬为相州历山县尉。去年遇到陛下不失新生的命令，广施解除困厄的恩典，改授为郴州郴县尉，如今已死在贬所。 如果李德裕还有亲戚援助，可以期望振兴宣扬，微臣本来不敢上奏，以免招致浮浅的议论。如今他的骨肉将尽，生路已空，都使显赫的门庭忽然变为荆棘丛生之地。孤独的尸骨未能归葬祖坟，一个儿子又死在湘江，特别请求圣上明察，抚垂哀怜，使他的遗骨得以归还，并赐予赠官，向上弘扬录用旧臣的仁德，向下激励效忠公事的气节。皇帝下诏同意。李晔不久以本官兼领诸道盐铁转运使，同年担任同平章事，判度之转任中书侍郎兼吏部尚书，多次加授太清公使、弘文馆大学士。熹宗即位，萧访、崔彦昭执政，一向厌恶李晔，于是罢免李晔的知政事，任检校尚书左仆射、同平章事、扬州大都督府长史、淮南节度使。当天李晔押班宣布麻治完毕，通事引导李晔到内殿谢恩，来不及准备护祭，李晔自己叙述了十余句话，临语无功，深愧待天之用。烟消失路，未知归谷之期，皇帝为他感到悲伤。皇朝渡过淮河向南进军，诏令由浙西高骈替代他回朝，不久任命他为凤翔尹、凤翔陇右节度使，他以疾病推辞，拜授左仆射。朝贼进犯长安，李晔未能跟随皇帝车驾，与崔沆、窦卢湍藏匿在金吾将军张直方家中。十天之后，贼人严厉追捕，三人夜间逃走，被贼人捕获，逼迫他们接受伪职，他们声称有病不应，都被贼人杀害。窦卢湍是河东人，祖父窦卢苑、父亲窦卢吉都考中进士。窦卢湍大中十三年也进士及第。咸通末年，多次升迁至兵部员外郎，转任户部郎中之制诰，诏入充任翰林学士，正式拜授中书舍人。乾伏年间，多次升迁至户部侍郎、学士承旨。六年，与吏部侍郎崔沆同日拜授平章事。宣布制书当天，大风雷雨拔树。左丞韦禅与窦卢湍关系好，前往祝贺。窦卢湍谈到雷雨的异常，韦禅说这是对应相公作为淋雨解除困厄的祥兆。窦卢湍笑着回答，淋雨怎么这么厉害呢？等到朝贼进犯京师，他跟随熹宗出开远门，被贼人控制，于是藏匿在张直方家中遇害。有见识的人认为风雷是不祥的征兆。他的弟弟窦卢赞、窦卢灿都进士及第，多次担任清要官职。窦卢赞的儿子窦卢阁中兴时期也官至宰府。使臣说近代的衣冠人物门族昌盛，从刘琮、刘挺之后确实富有名流。而燕增恰逢徐乱之时，应接李唐灭亡的命运，计算失误了，天意可以逃避吗？杨、刘、曹、毕等家族门第并非世代官宦，凭借才艺升迁、潜心典籍，轻易取得高官。而杨收得到高位后追求奢侈，以至于败坏名声，约束自身行为，这是深刻的警戒。杜氏三代担任辅相，太尉陷于乱世，临难忘身，令人流泪。赞语说汉代的荀、陈、我朝的崔、杜有子有弟，多登宰相之位。裴氏改变节操，养子败坏名声，富贵改变本性，确实有验证。